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何等的蒙恩！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领受饼的时候，我们再次感受到我们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这个饼代表一个身体，基督为我们拨开他的身体，好像我们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我非常珍惜，我们很感恩，谢谢基督救了我们。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四节开始。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着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位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众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擘开，好像我们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主，你在永恒的定命当中，你设立教会，你拣选我们众人，好像我们归入你的身体，分享你的生命，分享你的荣耀。主，你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把你众儿女带进你的荣耀当中。主啊，今天你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晓得我们属于你，属于你家里的人。我们是你家里的人，我们也属于你的身体。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活在你的身体里头，让我们不但和你有生命的连结，和我们亲爱的肢体弟兄姐妹也有生命上的连结。主啊，这是你的美意，这是你创造的计划，这是你设立教会的计划。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你在教导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身体里的一部分。主啊，让我们珍惜这个身体，顾惜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运作正常，能荣耀你，能见证你，让我们肢体彼此之间得以同盟造就，彼此服侍，将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头，把我们的心举起来，把我们的心来洁净洁白归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活祭，活在主的面光当中。主啊，这儿每一个人都是你拣选的。主，求你脱去我们的重担，医治我们的疾病，释放我们，让我们活出神儿女荣耀的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面前，因为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时间教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两件大的事情，大的施工，很具体的施工。一个施工就是建堂。我今天总共告诉我说，到目前我们捐堂的款项已经有200万了。你们看到那个玻璃层上面，你的那个单张上面是190万，那因为还有10万在路上，所以有整整200万了。我们感谢主哈，200万的数字不是很小，我们感谢神。为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感谢主，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建堂祷告。我们离第一阶段的那个240万还差一点，弟兄姐妹继续祷告，感谢主，神在弟兄姐妹心中做了动工，动了善工，我们感谢神。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建堂，请弟兄姐妹祷告。第二件事情，上个礼拜把那个长老提名的表格分发给大家。我想神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把那些身量相对成熟的弟兄已经显明出来，你参与这个提名，求主帮我们有一个非常谨慎的心， 好的长老建造教会，坏的长老败坏教会；好的牧师建造教会，坏的牧师败坏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谨守的心，非常慎重的心，不是说随便选一个就拉倒，不是这样的。你要反复的祷告，好好的参与，这是圣工。弟兄姐妹知道啊，这是圣工。你参与这个圣工，你要谨慎，你要祷告，然后把表格填好了以后，在4月20号之前，请你交给我或者是 Pastor Andrew， 为爱主牧师，好吗？那个我们说最多的提5个，不是说你一定要提5个哈，最多的提5个。那你说提1个也可以，2个也可以，3个也可以，4个也可以，最多提5个，好吗？哈，你不能提20个人、50个人，那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所以，请弟兄姐妹在这个事情上一定要谨守啊，一定要有个祷告的心，这是圣工，马虎不得。为了主的教会，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要谨守。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情哈，这两件大事同时在做，我们没有一个祷告的心，没有一个依靠主的心，我们肯定不会荣耀神，只会败坏主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在灵性的里头，一定要保持一种警觉的心，为教会祷告，为这个两件事情来祷告。弟兄姐妹，我在这段时间我的心中是有些感动，就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靠人的经验、人的办法、人的精命、人的头脑、人的方法、人的治理、人的组织，这些东西要不要？当然需要。建造主的教会，我们需要组织，需要治理。但是当我们人靠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精命，我们往往做了一件错事，那是喧宾夺主了。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主的身体，没有圣灵在教会的里头，弟兄姐妹，就像没有灵魂在我们的身体一样。我的身体如果没有灵魂了，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尸体，我没有气息，我的口没有用，我的眼也没有用，我的手、我的脚都没有用，我的大脑都没有用。有灵魂在我的身体里头，我的身体才是活的身体。同样的，圣灵就是教会的灵魂。我做个比方说，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教会就是空壳，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依靠圣灵，向圣灵祷告，向基督祷告，让基督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让我们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中间，他引导这个教会，叫人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当的方向，来引导他的子民。所以圣灵在我们中间，是神在我们中间，超自然的主在我们中间。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这样警觉的心。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讲恩赐，我们今天讲另外一种恩赐。你们看到这个恩赐，恩赐是什么？讲恩赐就不是讲人的才干，就不是讲我们的教育背景，你们从某某学校毕业的，你有特别的技能，那都是人的才干，才干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生命气息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我们讲恩赐的时候，特别不要忘记一件事，弟兄姐妹，讲恩赐讲什么？就叫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叫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叫超自然的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讲恩赐是讲这个，不是说某某人特别有才干，才干不是恩赐，我们上次说了，对不对？你才干为神所用，可以成为恩赐来荣耀神，但才干不是恩赐，恩赐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运行的一个结果，是从圣灵而来，弟兄姐妹，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在美国，我们好多的语言呢，你知道美国的英文，这个西方的这个英文里头，包括德文，好多西方的这个语言里头，都是被基督的福音洗过的，很多的词汇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我们中间可能还没有悟到的朋友，你名字叫John，你的儿子叫 Peter， 叫雅各，你都不知道这名字从哪儿来的，可是你是个无神论者，这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对不对？好多我们的世俗的语言当中，我叫西方的语言，被福音洗脱过以后，很多的词从圣经里面来的，但是呢，它慢慢的被世俗化了，以至于我们忘记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好多的孩子，我们中间好多孩子上那个 GT program， 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中间好多的孩子上 GT program，GT 是什么？我们中国人翻译天才班，天才班，啊，就是 gifted talented program。那 gift talent 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讲到所讲的才干和什么恩赐。哎，你说我儿子、我女儿也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不是有 gift talent 吗？弟兄姐妹，我是说，他有时候搞糊涂了我们，是不是？那这些孩子们有 gift、有 talent、有才干。大脑不错，很不错， 比一般的人要优秀，所以他去了这个天才班。但是我们讲那个天才跟我们圣经里讲的这个恩赐是两个概念，是两个概念。那是生下来的时候上帝给他的。我们今天讲的恩赐是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就重生了，你得救了，你信耶稣了，圣灵把一种特别的能力放在你的身上，那我们叫恩赐，那叫 gift。 gift 是给你的，有个人给你叫 gift， 我自己挣来的不叫 gift， 对不对？你现在给我一张20块钱的卡片，那个买东西的卡，那叫 gift card， 对不对？是不是我挣的，是你给我的，你爱我，你给我的，不是我自己拥有的。那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给了我们，把这种特殊的能力赏赐给我们。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你好好的发现，你好好的发掘，特别有意思。你心如不在那儿，你永远不知道你身上还有什么。给你恩赐是什么？给你的恩赐是让你知道那个赐恩的是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好，恩赐是指向赐恩的神。当你有恩赐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是神给了你这个恩赐，那个源头在神那个地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所以当人给你一个礼物的时候，我给你一支很好的金笔哈，给你一支非常的金的笔，价值很高啊，上几千个美元。你左看右看，真是好啊，这个金笔多好啊，啊，这个是金的笔多好啊。你忘记了那个给你金币的那个人，那你就错了。所以基督徒，你看重神给你的恩赐很好，但不要忘记赐恩赐给你的那位神。说恩赐是让你仰望神，仰望赐你这个才干才能特殊能力的那位神。然后不要忘记了他赐你恩赐干什么，是让你荣耀自己，让你觉得满足吗？不是的，他要建造主的教会。那在过去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了，我今天再重复，为什么要重复？弟兄姐妹，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这样的恩赐，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没有这样的恩赐，你都有，你一定有恩赐，有这个恩赐的。圣灵在整个教会里头，你重生了，你得救了，你想想看，你自己在生命当中，在这个身体的里头，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给你一种特殊的能力是什么？那第一个能力是什么？是预言。这个预言，我以前讲过了，不是说明天你上班的路上你会遇到你老板，或者说你明天到超市去地上捡到500美元，不是这个。预言是将在众人面前来传讲神的道，呼唤人悔改，指出人的罪恶，知道人的问题在哪儿。那这是一种恩赐，为了主的教会，要建造主的教会。有些人就是没有这个恩赐的，你知道的，对人的罪是非常不敏感，非常的麻木，他是看到问题的表面，不知道问题的根基在哪儿。哦，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搞得不好，政治搞得不好，根本的问题在哪儿？人心的问题，是不是？那然后呢？知识是什么？知识是服侍，是服务。弟兄姐妹，我们每次讲这个恩赐的时候，我特别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一下哈，你有这个恩赐，我们中间每个人都有这个恩赐，你要注意一下，有这个恩赐是神给你的，你要用。但这个每个恩赐的背后，如果你生命不成长的话，会有潜在的危险。你比方说这个预言的恩赐，往往就是太看到消极的，对人太严厉，指责别人，没看到自己的罪，对不对？你看到有知识的恩赐，服侍别人，但是你的生命不丰满的话，你生命不成长不成熟的话，你心中就会抱怨呢。我这么帮助别人，上帝你们也报答我，我帮助别人，别人也不感谢我，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服侍啊？别人怎么为什么不服侍啊？你心中就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攀比。那第三个，教导。你知道好多人都有教导的恩赐，一个教会有很多人有教导的恩赐，好不好？好不好？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只教不行的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很多人都会教导别人没有问题，我教你没有问题，但我自己就显不出来。很多人愿意做师傅，我们都愿意做师傅，教别人，你们要听我的。那这是一个恩赐背后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来使用这恩赐的话，你的问题就很多了。那第三个恩赐是什么？那第四个，劝化，鼓励别人，安慰别人，建造别人。你看看有些人生命不成长的时候，你几句话 跟他祷告，跟他吃饭，带领他祷告，生命慢慢就被复兴起来。但是这种人是什么呢？他会骄傲的。你看某某人是我带出来的，某某人是我教导的，你别看他那么神气哈，当年是我教导他的，所以你会自然会骄傲起来，是不是？那然后呢，施舍，理财的能力，我们中间很多人有理财的能力，他不但有理财的能力，他愿意慷慨的给予别人，帮助别人。我们中间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人说哪有那么好事啊？哦，有，圣灵在他的里头，把这种能力赏赐给他，他有这个能力，他建造别人，帮助别人，慷慨的给予别人。那第六点，治理，他看到全局，好多活动他可以组织起来，人家组织不起来，他组织起来，他知道怎么治理，怎么运作，他有行政上的才干。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那还有怜悯，看到人家受苦，生病了，家庭破裂了，孩子背逆了，心灵痛苦了，诶，他马上就能知道，他的心特别敏感，他马上就坐在你的身边，用上帝给他的能力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来医治你。弟兄姐妹，教会中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在这儿，不用太可惜了哈，一定要用，不用的话你的功用就显不出来，你不知道你的恩赐，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我们活了一辈子，我做电脑的 computer science， 我就知道电脑，其实神给你很多的恩赐了，不仅仅有你电脑的才干，对不对？你搞 finance 的，不仅是金融方面有你才干，你还有很多特别的恩赐，使用出来，你越来越多的认识自己，我是谁呀？我在上帝的国中我应该怎么做，我这一生我的价值何在。神看重这个，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特殊的能力，就是让你使用起来，让你长大，让你成熟，让你建造主的教会。恩赐的目的是要彼此服侍哈，你服侍我，我服侍你，让整个教会的生命被改变。那然后我们再提到了成全圣徒的恩赐，上帝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这几种是成全圣徒的恩赐。今天使徒没有了，今天先知没有了，因为启示已经在圣经里头，启示已经完成了。传福音的还有，到处可以很多传福音的人，还有牧师和教师是堂会的，在地方上来带领群羊，他在一个教堂里头，在一个教会里头来牧养群羊，传扬神的话语。如果一个牧师到处走到处跑，他就忘记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就变成了一个传福音的，那他就不应该成为堂会的牧师，他应该去到处全世界去奔波去传福音。大家明白这个字吗？好，那我今天帮大家复习了啊，我们重复了一遍。我现在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下面一个特殊的恩赐。这今天我们所讲的到，弟兄姐妹，我巴不得你听清楚。好多教会产生混乱，就是在我下面所讲的这个九个恩赐里头产生混乱。因为这九个恩赐是上帝赐给教会的，赐给弟兄姐妹的九种特别的能力，特别的能力。很多人做梦都想要这个能力，结果带来好多的问题，那教会给他很乱，很多人自己的生命一走一歪，他不知道这恩赐是什么。弟兄姐妹，我问你哈，你想想看呢，现在让你做一件事情，你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马上要上会了，请大家把椅子摆好，把地擦干。我们当我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里面有三样东西不可少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明确你的任务是什么，对不对？你要明确你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椅子收起来，把地擦干净，把椅子摆好，那叫任务。那第二个呢，要有工具，你没有工具光光知道任务不行的，是不是？那有地脏了，我要有扫把，对不对？我要抹布，我要有扫帚，这是工具。那你好了，有了任务，有了工具，还少一样什么东西？还少一样什么？少了什么啊？如果我自己都站不起来，我行不行？如果我身上一点力量都没有，你说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能不能？能不能？我不能做嘛，对不对？如果我的自己都没有力量，我都爬在地上，我怎么能完成这个任务？那圣灵给我们建造教会的任务，教会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在基督里同归于义，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个，都能长大成人。第三个，蛮有基督的身量，任务很清楚，我们在基督里头要成为一体，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彰显耶稣基督，这是任务。我们的口成为主的口，我们的手成为主的手，我们的 mind 成为主的 mind， 我们的心成为主的心。那教会代表基督在这个地上来彰显基督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活着的任务。弟兄姐妹，你加入教会以后， 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的眼界拓宽了。你过去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想来想去就是自己那点事情。到教会以后，你的眼界被拓宽，你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大的身体里的一部分，我是共同体的一部分。神给我一个使命，那这个任务很清楚了。那第二个呢？我做什么？这个任务在这儿了，我具体做什么？神给了我什么样的工具？啊，我刚才讲七种恩赐，你还记得吗？有说预言的，有施舍的，有教导的，有治理的，有这个灵敏的。你看，神给你这么多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让你各尽其职，做自己该做的啊！你在这儿搬椅子，他在那儿搬椅子，他在那儿扫地，每个人都在做，但是现在缺少一样什么东西？缺少什么？缺少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圣灵在我们身边的工作，为什么呢？你没有力量。讲到的一讲一弱，做知识的越做越没有热情，弟兄姐妹越来越灰心，没有力量，什么问题呀？你太依靠自己了。你没有感受到圣灵在你里头那种特殊的能力，圣灵要显明在你的身上，把一种恩赐给你，这是工具，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上帝给你的一种 power， 这是一种经历，给你一种能力在你的里头，让你在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哎，我有工具，我有力量去来服侍神。所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下你自己哈。你在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圣灵有没有把智慧的言语赏赐给你？圣灵按自己的意思赐给你，你不可以随便乱求，但是你自己要体验，要圣别，你生命当中有没有智慧的言语？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有人就乱讲的，说智慧的言语是什么？我告诉你哈，我看到你心中有个罪，那叫智慧的言语。有人说，哦，那我看到你啊，看到你的心脏里面有个洞，那我看到了，这叫智慧的言语。圣经上没有这么说法，弟兄姐妹，这句话非常的问题在哪儿？在整本圣经里头，只有这个地方出现智慧的言语，下面知识的言语，所以很多人就乱解，解来解去乱解。那智慧的言语是什么？智慧的言语，你看看基督啊，你看看基督，基督在这儿，有一次人家来拿他来刁难他，拿一个碎银，说你像我们是犹太人，像罗马人交税可以不可以？在那个非常具体的处境里头，具体的环境里头，突然遇到这么大难处，你需要有智慧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不可以，有人控告耶稣啊，你是谁？你是代理人造反，对不对？你说可以，哦，那你是鼓吹我们成为罗马人的奴隶。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耶稣的智慧显明出来，因为耶稣他圣灵在他的里头是没有限量的。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神。”这句话你已经成为千古名言，你知道是不是？很多的西方的政治家们都会讲这句话，都会讲，他懂了，神归神的，皇帝归皇帝的，这是不矛盾的。那这是一种突然来的一种智慧，神给的这个智慧。那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神，他有这样的智慧。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用心体察，在很多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智慧。你还记得有一次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当你受审问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在那人台前的时候，你不要担心，神会把当样的话语赐给你。那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是非常实用的智慧，不是理论，怎么把神的话语很快的运用到生活当中。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你有的，会把神的智慧运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有些人用的非常的美，非常的好，我们感谢主哈。你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你比如圣经里头哈，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是受教育得来的，我们要知道这是圣灵放在你的里头。你们有见过一些不识字的老人家，有没有见过？你见过了吗？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在生活当中很自然的就有智慧的言语从他的口中出来来教导别人，在这种特别的环境里头，好像有特别的一种能力让他知道怎么做事情。阿摩斯是不是受过教育的？有没有？阿摩斯没有受过教育，对不对？彼得也没有受过教育，彼得也没有受过教育，是不是？但是神把一种智慧的言语赏赐给他们，有属天的智慧领导他们。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好多人向往这种智慧，我们在世上活着没有智慧， 特别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头，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主啊，我们有这个智慧，真的没有这个智慧，有常人的智慧，但是没有这种特别的这种智慧，特别是在一种具体的环境里头，我没有这个智慧。但是主，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会把这种智慧给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有了这个智慧以后，你在劝勉别人，你在安慰别人，你在教导别人，是不是有工具啊？是不是有力量啊？有没有？又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忘在神的面前，不要忘记了神愿意把这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中间的一些人。那知识的言语，什么叫知识的言语呢？那知识的言语不是说他特别有学问，在某某学校毕业的，他有很多的才干啊，很多的知识，那不是这个。圣经的讲这个都不是从人间得来的，不是从图书馆里头学来的知识，不是的。这个叫做知识的言语，是对上帝的真道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洞见。在一种具体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谈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是每天都有这个，有的时候跟人家谈到，在做咨询，在帮助人谈婚姻问题，在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哎，突然一个东西被打开了，那突然有些很智慧的话语，用属灵的洞见，用真理的洞见，哎，从你口中出来。我知道那不是从我自己来的，那不是从我自己来的，那是从神来的。那这叫知识的言语，前面那个智慧的言语是比较实际的，把神的道运用到我的生活当中，把神的道运用到具体的环境里头，我知道怎么说话，我知道怎么做事情。那知识的言语是对上帝的真理一种特殊的领悟，特殊的把握。但这种人一旦讲话的时候，姐妹你们可能没有见过哈，有些人一旦有这种讲话的时候，你发现他哇，从来没有听过，好像有一种被震醒的那种感觉。但这种人永远会骄傲的，他会骄傲什么？只有我能讲出这种话，你们都讲不出来，只有我你们都讲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这种恩赐就败坏这个人了，所以这个很危险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旦神给你一点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的时候，你别说就我厉害你们都不行，你这样是忘记了赐恩给你的那位圣灵。圣灵赐你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是让你来服侍教会，建造别人，彼此服侍，不是让你显摆的，不是让你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是啊！我们不要忘记。那第三个，新鲜的恩赐。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多人就会发闷了，怎么会新鲜变成恩赐呢？我们不都是因信得救的吗？弟兄姐妹，信耶稣，信耶稣，你信了你就得救了，我们叫得救的信心。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得救的信心，你还不是主的门徒。你都有得救的信心，但这儿讲的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是讲一个什么信心？在艰难险阻当中，他紧紧的抓住神，在人看来是力不能胜的，没有办法了，可他仍然站在那儿持守神的正道。我认识一个姐妹，很不容易，弟兄姐妹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她的丈夫离开她，她的孩子出了一些状况，他自己也出了更大的状况，这人看着他垮掉了，他肯定垮掉了，他不可能再跟随主了，他生命从此可能一蹶不振。可是就这个姐妹，她仍然用手紧紧的抓住神，难不难？难啊！流泪不流泪？流泪。可是她的心中始终抓住神，她里面有个 spiritual confidence， 主啊，你在掌管我，你是掌管我生命的主。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啊，不要忘记了。但是这个危险是什么呢？危险它会落入一种光景当中，你看看我的信心怎么样，看看你们那种信心，对不对？遇到那么一点小事情，没有工作了，你马上信心就没有了，你算什么？那他就容易来挑剔别人，指责别人，人家信心不够，你看我怎么样，我丈夫离开我，我孩子都生病了，我自己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可是我仍然挺得过来。弟兄姐妹，神是给他有一个信心在这儿，但他不可以因此就骄傲起来，你看看你们的信心实在是小儿科，对不对？你们的信心实在是没有信心。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信心是上帝给你的，圣灵给你的一种恩赐。这个信心持守真道，无论在什么一个黑暗的环境里头，艰难险阻当中，你抓住神，神是我唯一的依靠，除了他我没有别的门，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源头可以帮助我。这是一个信心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向神祷告，主啊，我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恩赐。那还有一个医病的恩赐。你知道在教会当中 你到好多教会里头，有的教会一传又歪。我问大家，今天你要求神给你的恩赐，你求什么？很多人就希望一边的恩赐，我有一边的恩赐，我就开个门诊了，我就不会来 REM， 我以后就开个门诊。你们做医生到医学院还要读八年，我不需要读了。那弟兄，这是歪讲神的道，乱讲神的道。圣灵给你的恩赐，一边的恩赐是什么？有人说，圣灵给你一边的恩赐啊，你从今以后呢，你就不要，你不要去看医院了，不要看医生，也不要上医学院。圣灵给你一边的恩赐嘛。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这儿有一个问题，我们记住一下，我们不要忘记了。万物都是神造的，万物都是神造的，中医西医都是从万物中提取的一些东西来医治人的疾病。万物造是好的，所以神从来不排斥我们，让我们说、哦、你从万物中提取的东西你就不可以使用。圣经上没有这样的教导。弟兄姐妹，有人说我要有信心，我就不吃药，你在试探神。为什么？大家记得吗？我现在是在二楼，我下一楼来，比方这儿是五楼，我从跳下去，那儿有楼梯，我可以走下去的，但是我不想走，我从这儿跳下去，这是五楼嘛，往下跳。你说这是信心还是什么？是不是信心？这是五楼啊，我可以跳下去啊，对不对？那儿有楼梯，我就不走，我要跳下去。你说这是信心吗？这叫试探神。耶稣就受过这样的试探。耶稣有一次被魔鬼带到这个圣殿的殿顶，魔鬼说跳下去，有没有梯子下去？有没有？有梯子嘛，对不对？耶稣有没有听？耶稣说好，我就跳。耶稣没有跳，耶稣从梯上走下去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给你要就像一个梯子在这儿，你不需要跳。但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神需要是你使用这个医治的恩赐，不是你永远使用这个恩赐。所以神给我们有个自变的恩赐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个问题在这儿。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一种特殊被医治的经历。我们中间有个姐妹来教会时间不久，有一个姐妹带她，姐妹和弟兄带她祷告吧，是不是？她身上的那个过敏症很多年，每到春天的时候就是奇痒，有一个人为她祷告，她突然就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了，她都不知道是谁给她祷告，她都忘了。刚来教会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人是有这种恩赐的，教会给你一个场所，你要实现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了。不要假装没有这个恩赐，你不要假装这个恩赐。有这个恩赐，你就不要压制它。目的是什么？这个恩赐的有个危险，什么危险？自我神化。我看到有一个真的报道，说某某人是一个大有医病恩赐的人，到哪儿去都可以给人治病。结果到了有一天，你知道他们神化到什么程度？说他有一天他坐飞机从印度尼西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习近平到欧洲的时候，飞机搭到这个德国或者是荷兰上空的时候，有两架飞机起航，对不对？两架战机起航来护航嘛，对不对？那他不是两架战机来护航，这个所谓的医治大师从印度尼西亚来到美国的路上的时候，不是飞机为他护航，是谁给他护航？你知道吗？上帝用一套彩虹把整个飞机给他包裹起来。你相信这个东西吗？你信不信？一旦神给你一点恩赐，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荣耀自己的时候，那是自我神化、自我敬拜。你忘记了 giver 是谁。You got a gift， 但你忘记了 giver， 给你恩赐的那位神，用来是干什么？建造弟兄姐妹，来服侍神的。不是说我有了一边的恩赐以后，我开个诊所，从此我扬名天下，我就叫做王医治。弟兄姐妹，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有些人没有这个恩赐，他偏偏假装有这个恩赐，那更是亵渎神。那教会中有这个恩赐，你要使用出来，你更加卑微。为什么？你是神的工具，你是神的器皿，你不要自我神化。如果看到我们教会中有人这样的，他真有这个恩赐的话，他如果自我神化，他一定会自我败坏，一定蒙受上帝的审判。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的当心。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为什么说这个医治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预尝来世的全能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逃避两大捆绑，一个是罪，一个是死亡。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病毒，各种各样的细菌，各种各样的混乱，各种各样让人伤心的事情。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儿讲了，当耶稣再来之后，我们得着儿子名分的完全得赎的时候，那时候疾病、痛苦、死亡才没有消失。 那医治是什么？医治是神让我们预先的尝一尝未来那个荣耀的时代的全能，预尝一点点。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不是医治所有人的疾病，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能把医病的恩赐当成你追求的目标。你要当成这个追求的目标的话，一定是败坏教会，败坏你自己，也败坏周围的人。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当心，我们讲这个医治的时候，不仅仅是医治人的身体，在原文里头，这个医病的恩赐是 gifts， 不是 gift， 它是复数的。它不但要医治你的身体，它还医治你里面的心。我知道今天全世界很多人心是有病的，很多人情感是有病的，很多里面是很黑暗的，他需要上帝的话语进入他的生命的深层来更新他。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是全人的工作，你的生命要更新，你的情感要受医治，你的大脑要受医治，你的思维要受医治，整个生命被神更新。但是你说人有什么能力吗？人没有这个能力。你说我有这个能力吗？我没有，弟兄姐妹，但神有。神要接触我们中间一些器皿，接触牧师，接触长老，接触执事，接触所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你有这样的恩赐，你为别人祷告，你在服侍别人，教导别人，劝化别人，在这个怜悯别人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工具，神给你一个能力来帮助别人，目的是建造弟兄姐妹，服侍弟兄姐妹，建造主的教会，不是荣耀你自己。你要荣耀你自己，你是败坏你自己。所以恩赐啊，弟兄姐妹，你要没有生命来做陪衬的话，很危险的。就像你的孩子，你现在给他六岁不懂事的时候，你把个原子弹的那个按钮给他手中玩，你说他会做什么？弟兄姐妹，你说他会做什么？他毁了整个世界。如果你生命成熟了，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你就知道怎么来荣耀神了。所以有的时候，主啊，我们中间生命没有到的，主你还不要赐下这种恩赐，主按照他的意思，按照他的意思来赐下恩赐。那还有一个行异能的恩赐。什么叫行异能呢？这个异能本来是一种 power， 要制造炸弹的，要炸弹的一个词，就是从这个能力这个词出来的。Dunamis， Dunamine， 就是这个词啊。这是一种什么能力？你们知道有一次彼得看到亚拿尼亚撒谎，大家还记得吗？亚拿尼亚撒谎，他说我把我所有的财物都捐给神了。彼得一看就知道，他说你在撒谎，结果当场他就死掉了，是不是？他有这种特殊的一种能力。那保罗，你看保罗有一次，保罗有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行邪术的，保罗看他以后定睛看他说，你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的身上，你眼要瞎，沾浸不得光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求人拉住他的手来领他。弟兄姐妹，像这种能力使徒有的，你说今天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不能否定，我很少见到。但如果有人真有这样的恩赐的话，我替他很担心呢。如果他生命不成熟的话，那我们中间好多人眼睛就瞎了，腿都不能走路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的生命他一定要成熟起来，他有这个恩赐的时候，他才能来服侍众人，来帮助别人。那有这种恩赐的时候特别危险，是什么？他如果生命不成熟，他会高抬自己，神化自己，忘记自己是被造的，不是你有什么能力，是那位造物主给你这种能力。你们知道俄国最后一个皇帝，那时候他认识皇宫里面有一个人物，那这个人是很有争议性的人物，那这个人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你知道，如果你们到网上去查一查看，有很多电影，有很多小说，有很多的文章是关于这个人的，长了个大胡子，他的名字叫 Rasputin。Rasputin， 很多人骂他是流氓，骂他是恶棍，但实际上有一种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哈，我后面会讲到，不要看到一个人有这个能力马上就过去了，你要知道从哪儿而来，我下面再说。所以这儿是一种特殊的能力，神按他的意思赐给教会，没有是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没有发现自己有这个能力。 有些人呢，他可能是说我们教会现在不需要这种能力，所以圣灵按照他的意思来赐下这个能力。那还有一个能力，先知的恩赐。什么叫先知的恩赐？我们好多人说是未破先知，我知道明天发生的事情，五百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弟兄们，这种话我们不要听。旧约里面讲的先知很少情况下是告诉你未来发生的事情，绝大部分时间是什么？上帝的话语领导他们，他把上帝的话语呢传讲出来，看到人类的罪恶，看到人背叛上帝的道，他们勇敢的指出人违背了上帝，呼唤人悔改。但这个先知恩赐是什么呢？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时刻，我们中间可能有这样的人，你爱神，你敬畏神，你成为手中的一个工具，由于上帝的话语突然领导你，这个话语肯定是跟圣经的话语不矛盾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肯定跟圣经的话语是不矛盾的。领导你以后，你可以来教导别人，劝勉别人，但是你不可神化别人。特别你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心中不愉快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用神的名妄称神的名。我常常见到这种事情呢，如果我们俩关系不好了，我们心中有个隔阂在那儿，我要证明我有你，我怎么说？昨天晚上神给我有话了，昨天晚上神给我有话了，那什么话你就别说话了，就听我的吧。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讲这些恩赐哈非常有争议，为什么？一个不成熟的人会把这些恩赐用歪，所以圣灵有的时候他要禁止这种做法，除非你生命慢慢成熟起来，你这个恩赐是否导致你灭亡，导致你受咒诅，导致人败坏。说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晓得。但是我讲这个道的目的是让弟兄姐妹知道，今天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谨慎，要有一个圣洁的心，服侍神的心，来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那下面有一个这样的恩赐特别的重要，辨别诸灵。我上面讲了那么多，有人说我有预言的恩赐，昨天晚上对我神对我说了，你怎么辨别出来啊？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很单纯呢，神都对他说了，那我还能讲什么呢？那我们就听他的话吧，对不对？有人说我行神迹啊，我行了神迹，那你看看我都行神迹了，说明神不在我的身上吗？对不对？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吗？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你到印度去，你到西藏去，有很多神秘的现象发生。神秘现象发生一个说明什么问题？灵界存在是真实的，是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就是物质，什么都没有了，他的视野太窄了，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你不能说一看到神迹，一看到启示，一看到异能，哦，马上就对过去了，你忘记了这个灵界的东西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对神的话语，人的神的话语要不全备的理解，你看到传道人这儿来一句那儿来一句来教导你的时候，你要谨守，你要谨守，那是正是从神的话语来的吗？如果不从神的话语来的，你要小心了。所以辨别诸灵是什么？你要识别这个人所讲的所行的是从人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来的，从魔鬼来的。所以你不要看到有些人说我一讲预言就从神来的，我有一病就是从神来的，魔鬼也可以治病的，不要忘记了，魔鬼也可以行异能的，不要忘记了。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守的心，辨别诸灵。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家的时候，神给你一个特别的一个敏锐的心，你知道不大对。但这个恩赐带来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有些人自以为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到你家啊，到你家看一看，哎呦，你家厨房灵不对呀、啊！哦，真有，我见过这种人呢。到你家卧房，哎，不对不对，这儿灵不大对。到你家教会，哎呀，不对，你家这个教会的灵不对。弟兄姐妹，这种人在神的道上有问题啊！他把自己的想法当成是圣灵给他的，所以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所以这个恩赐用歪的话，就常常会有一种自我神化，批评指责，让人家糊里糊涂搞不清楚在讲什么。所以这个灵不对，那个灵不对，某某人一听他讲的，我一听他讲到就是他灵不对， 哇，你好厉害哦。但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他讲歪的话，你心中应该有判别。如果我们教会中没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真理上很清楚，一个人讲歪了，我们都不知道，那就很可怜那个教会了，是不是？所以你在帮助别人，给人家的教导别人，你在劝化别人，在安慰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要有一个辨别诸灵的这种心的话，那就很好了。这个人的问题在哪儿？他的根基在哪儿？他里面，他讲话的，他里面是不是真的被圣灵所充满了？有人告诉你，昨天晚上梦对我说，就像神对我说，你要会辨别那个梦真的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弟兄姐妹，我在很多人跟我做咨询的时候，跟谈话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他讲这个话，说尊下神对他说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会辨别。弟兄姐妹，你要会辨别，不要说神对他说话你就不说话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在神的面，有人说我有医治的恩赐，你就相信了。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现在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啊，现在有些人，我刚才讲这个恩赐引起很多的混乱，圣灵在教会中工作，但如果我们对神的道理解不当，引起混乱。现在有的教会告诉你啊，我举行培训班，我训练你的恩赐，训练你辨别众人的恩赐，我训练你这个医治的恩赐，训练你行异能的恩赐，下面还有方言的恩赐，我都训练你，然后释放你的恩赐，开发你的恩赐。弟兄姐妹，你说这样教导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的恩赐是训练出来的，还叫恩赐吗？还是训练出来的，还是恩赐吗？那就不叫恩赐了，弟兄姐妹。我讲这会儿讲的恩赐是上帝给你的。所以有人要，假如有一天做广告说，你们过来，我训练你，开发你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的恩赐啊，释放你超自然的恩赐。弟兄姐妹，你不要听这种话，他是骗你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建造教会的过程当中，这个世界很有意思，越是越来越物质化啊，很多人越来越成为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一切都是物质。但同时一大批人在追求属灵的东西，对灵性的东西特别有兴趣，对灵界的东西有兴趣。如果你神的真道抓不住的话，我们一定会走偏，我们一定会陷入魔鬼的网络里头。方言的恩赐，什么是方言的恩赐？两种方言，一种方言就是讲家乡话，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方言就是家乡话。什么家乡话？是特别的家乡话。当时使徒们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之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是从埃塞俄比亚的，从西班牙的，从土耳其的等等方向都过来，他们自己的当地已经居住了很多年，他们讲当地的方言。可是彼得、保罗这些使徒们根本不会讲当地的方言，可是他们一讲出来的时候，当地人就听得懂。这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比方说，我现在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打个比方说，我是从埃塞俄比亚一个很小的一个部落过来的，我只会讲埃塞俄比亚一个小部落的话语。我突然上帝的灵感动我，我站起来向你们讲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去过埃塞俄比亚，根本就不知道那个部落的语言，可是你却听得懂。那谁的工作啊？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吗？是不是？这是圣灵的工作啊。这种事情偶尔也会发生的。我知道有一些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布道的时候，他不会讲当地的语言，可是他站出来讲道的时候，下面都听得懂。那这个实在不是人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否认这种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不要神化。我跟一个姐妹的谈到的时候，她到非洲去传道，她说我不要学当地的语言，我什么都不要学，圣灵会自然教给我了。我说你太过分了，你不能把偶尔赐给你的特殊的能力也当成一个普世的一个法则，从此以后我们宣教士到别的文化里头，我们什么都不要学了，那你怎么去布道啊？所以弟兄姐妹，一方面不要否定，一方面不要走极端。方言的恩赐第二种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这个方言乃是你对神说，私下对神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灵里发出的一种言语，一种赞美，一种祷告。我们中间如果弟兄姐妹，你常常在上帝面前操练自己，好好的祷告，你有一种感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很多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讲不清楚，讲不清楚，但是你对神来祷告， 对神来赞美，你讲不清楚。那私下的祷告，弟兄姐妹，不是你，我如果我现在在讲台上用方言祷告，你说我在讲什么？保罗说是大错特错，在聚会的时候不可以讲方言的。如果有人讲方言，一定要有一个翻方言的人站起来，把他讲的话翻成众人能懂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了，翻方言的人不是跟说方言的人串通好的，不要忘记了。我打个比方说，现在David 在讲方言，站起来讲方言了。我昨天晚上就叫大宝，你准备好，他今天站起来讲方言，你明天翻译一下。那不叫方言，那不叫翻译方言，那叫什么？那叫欺骗。方言是说大众场下，就是说在敬拜的时候，有人突然被圣灵感动，我有一种圣灵来的语言，我要讲给弟兄姐妹听，来劝导别人，教化别人，建造别人，建造主的教会，复兴弟兄姐妹。但另外一个人他根本没有串通好，他是有感动，我听得懂，你们都听不懂，那个是叫方言。但这里面如果没有一个拣选的心，没有一个辨别的心，没有一个圣洁的心，教会就乱七八糟。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乱七八糟。所以保罗说圣灵是叫人安静，是叫人有秩序的，不是乱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个人的方言你可以在神的面前讲，但你不需要追求。有人告诉你不说方言你就不属灵，不说方言就没有圣灵充满，大错特错。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话，你好好读这哥林多前书第14章、12章、13章、14章。但是你祷告到深沉的时候，保罗说我比你众人说方言更多。一个操练祷告的人，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讲不清楚那是什么语言。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有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祷告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外面的压力，心里的挣扎，世界的诱惑，各种各样的围绕着攻击你。后来有很多事情，你现在充满了喜乐和赞美，可是你的语言表达不出来。那个时候是什么祷告？你语言都讲不清楚。那圣灵是不是叹息替你祷告？圣灵的叹息就是什么？他的声音好像很痛苦，不是圣灵痛苦，不是圣灵的声音，不是圣灵在说不出话来，而是圣灵替你把你的话带到天父的面前。那说不出来叹息，我们都有这种祷告的经历，弟兄姐妹。但是方言的祷告是说你的灵里头你讲不清楚，你跪在那儿的时候你们一种喜乐，一种感恩向神说。那这个你在家里说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你没有也没有关系，你有了感谢神，操练我更加爱神。但你想我到教会来推动这个方言运动，弟兄姐妹，那是大大突出的。你看看保罗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的，不可以这么做的。在教会里头要规规矩矩按照神的道来行。所以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乱就乱在这儿。神给他们恩赐，可是他不知道怎么使用，生命很幼稚，道德很败坏，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爱心，可是他们追求这种恩赐，结果让这个教会越来越糟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要怕这个恩赐啊，翻译的恩赐刚才我讲过了，要翻译过来的，不要怕这个恩赐。圣灵给你这个恩赐，用神的道来引导我们。好多人他出于好奇的心，我追求什么？我追求异变的恩赐，先异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别人。你好好读一读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圣灵按自己的意思把方言赐给别人，而把这个各种恩赐赐给别人。你看这儿一句经文，在这儿，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谁己意分给个人的。恩赐不可以强求，不可以模仿。比如说这人有这恩赐，主啊我一定要有这个恩赐， no no no， 神按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我们，目的是干什么？不是荣耀我们自己，建造主的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荣耀神。但是我们的罪性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常常喜欢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喜欢什么？我们喜欢这个，我们喜欢异变的恩赐，显异人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这些恩赐是工具性的，叫你干什么？叫你去传讲神的道，叫你教导别人，叫你劝化别人，叫你去治理，叫你去安慰怜悯别人，是帮助你在教会中来建立这个身体的，来安慰别人的。弟兄姐妹，不是给你过瘾的，不是让你满足的，不是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那大错特错了，那不是圣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哥林多前书里头还告诉我们，你读14章到14章， 保罗花了整整几章讲恩赐，其中花了整整13章来讲爱。如果没有爱，这些恩赐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没有意义的。保罗说，我要说天使的话语，如果没有爱，这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谁几身叫人焚烧，哇，我把我生命都给你，但如果没有爱，这些都没有价值的。如果能讲万国的方言，可是我没有爱，保罗说都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最大的要追求爱，但是方言这些恩赐我们不要怕。教会中真的有这个恩赐的时候，神赐下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按照神的道来使用这个恩赐，来建造主的教会。千万不要忘记了，千万我们不要忘记了。好，智慧的言语我们来稍微重复一下，运用神的道，把神的道运用到生活当中。知识的言语，特别的领悟神的道，在特殊的环境当中，好像圣灵突然引导你，我明白神的道，我能讲出来。信心的困境当中，紧紧抓住神的手，力不能胜的时候，我紧紧抓住神的手啊。疾病的恩赐，神把一点来世的全能赏赐给你，让你做他的器皿，但是不要骄傲，不要神话，从神来的啊。行异能，有特殊的环境里头，神兴起一个特别的作为，我们感谢神啊。做先知宣讲的，从神来的话语啊。辨别诸灵，要知道灵界的各种现象。你没有那个恩赐，不要自以为有那个恩赐，你常常操练，你就明白你的恩赐在哪儿，好吗？然后说方言，灵里的祷告和赞美。翻方言，一定要把方言翻译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是神的器皿，圣灵要透过我们在教会中来助攻建立这个教会，好让教会来荣耀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呢。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至今在我们教会当中仍然在运行。主，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器皿。主，我们谢谢你，天父啊，你把耶稣基督作为最大的 gift 给了我们，让我们得着生命，是没有什么比这个 gift 更大，没有比这个恩典更大的。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你也把一个大的 gift 赐给我们，那就把圣灵赐给了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但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也把诸般的恩赐赏赐给你的教会，让我们宣讲，让我们教导，让我们执事，让我们服侍，让我们劝化，让我们治理，让我们施舍，让我们怜悯。主啊，你更把各种工具各种能力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谦卑与你同行。主，我们在你的手中就是个卑微的器皿，求你使用，让我们按照你的道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主啊，你把一个属灵的生命，丰富的生命赐给我们，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来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让恩赐来建造你的教会，服侍众弟兄姐妹。不要让恩赐来荣耀我们自己，来神化我们自己，来高抬我们自己，来让我们骄傲。主啊，我们是何等样的人，你救了我们，你今天要继续的救我们，让我们脱离我们的骄傲，脱离我们邪僻的心，让我们一个单纯婴儿一般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你的定义是要祝福你的子民，让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具，来荣耀你，好像你的教会真的如个荣耀的身体来被你建立。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来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